1933年的春天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向热河展开了进攻，抽调了精锐的几个师团，兵分三路，一路出朝阳，一路出陵园，一路出开鲁，齐头并进。上面有飞机掩护，下边有坦克车开道，日本兵是嗷嗷直叫啊，配合着汉奸队声势浩大。咱们说了，热河省主席就是那个汤玉麟，汤二虎，你看他欺负老百姓挺有能耐，一听说鬼子来了，吓得是魂飞魄散，把防务的事情推给张作相，他是逃之夭夭，他跑了。老头子张作相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，部署了50000人马，密排鹿角，挖了战壕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但是当时那个战斗力照日本人的确没法比，日本军队是训练有素，而且有武士道精神，组织纪律严明，那灌输的那个思想极其反动，残忍成性，大枪上上着刺刀啊，一个冲锋就冲破了几道防线。张作相率领的防守军队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。节节败退。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原来汤玉麟手下有两个师长，咱也不必提他的名字了。这俩师长一看不好啊，打日本军队咱算打不了，干脆咱挑白旗吧。两个师好几万人挑了白旗了，倒转枪口给日本兵开道，这战局是直转急下，那热河哪守得住。结果日本兵就打到承德的外围，老头子张作相一听放声痛哭，完了完了，哈哈，我对不起汉卿，我对不起副司令，我副官长秘书长大家都劝他，哎呀，您难过也没有用了，大势已去呀，咱们算尽到力了，那没有办法呀，时也命也运也，赶紧快撤呀，不介咱也保不住性命。张作相没有办法，率领着残兵败将撤离了承德。1933年3月4号热河省整个实现落入敌手。你算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3年3月4号，短短的时间日本人就占据了四省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，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呐，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呀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第一个骂蒋介石，第二个就骂张学良。那么张学良就在北方坐镇，当然骂张学良的呼声就更高啊，什么不抵抗将军，什么投降将军，什么纨绔子弟，败家子儿，卖国贼，老百姓是游行示威。 就这个北平的形势相当紧张，那日本兵说到就到，张学良吓得连门都不敢出。他不是说怕日本兵啊，怕各界的舆论。张学良一看张作相回来了，热河失守，张学良头脑这一转个，胸膛一热，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。众人吓坏了，副司令副司令，赶紧抢救。经过打吗啡针，经过急救，张学良明白过来，是放声痛哭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，如果说辽吉黑三省丢了，我呢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，你不是还有情可原呢，热河归我指挥啊，这是责无旁贷。可是汤玉麟手下的人倒戈投降了，都是窝囊废，这个责任我得直接负担起来。老百姓骂我呀，游行示威，这是应该的，我是责无旁贷。我有什么面目再见国人？张学良都曾经想到自杀呀，大家苦劝他，就这样张学良是一病不起。其他的人防守着北平的安全，恐怕日本鬼子杀到在前边布防，暂且不提，单表张学良就这几天全靠着打吗啡盯着。打吗啡啊，您知道吗啡是一种毒品，但张学良这个处境不靠着这玩意儿他支撑不了啊。几天过去是骨瘦如柴，张学良是一口饭都没吃，俩眼发直如痴似傻。于凤至于夫人赵四小姐全都急坏了，汉卿啊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你在想什么？张学良是一句话也不说。这天到里屋去把门关上，谁也不让进。赵四和于凤至一琢磨，他是不是自杀去了，这怎么办？把副官谭海找来，几个人把门砸开，一看张学良在那伏案写东西。等众人进了屋了，张学良把写这东西就揣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汉卿你干什么呢？哎，你们都退出去。其他的人走了，于凤至是他媳妇儿不走，赵四是情人又是秘书也不走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赵四就非问不可，认为他往兜里揣那是遗书，怕他寻短见。汉卿啊，你究竟写什么呢？你真叫人害怕呀，你怎么了？还有旁人？没有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经过几天的反思，我扪心自问，愧对国人呐、我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，我没脸见人了，我也不配做什么陆海空军副司令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我是个饭桶啊！我丢失了热河，我负了重罪了。我经过反思之后，我拟了个电报稿，你们看看。哦，写电报稿呢。张学良拿出来交给于凤至，于凤至一看就傻了。小妹你看。赵四接过来一看，呆若木鸡。汉卿啊，你这个电报稿准备发到南京？
对，
发到南京啊，我向委员长请罪，辞去我一切的职务，我研究辞职，我给好人到位置， 我不能占好人的位置，我是个饭桶啊，我谁能领导抗日，谁有这种能耐，谁来接替我，我决心辞职，我不干了，以谢国人，引咎辞职。你就张学良就这一手，一般人都干不到，办不到。你就有些人他本来什么也不是，地瓜去了皮儿就是白薯，但是站着这个好位置就不想离开。明明比他有能力的人想接替他，他不让位，干嘛权力啊，他不乐意失去啊。那张学良则不然，张学良是海陆空军副司令啊，那是上将军，掌握多么重要的权力。张学良经过反思，痛下决心辞去一切职务，以谢国人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什么不是。可赵四看完了之后面色苍白，汉卿啊，你可要慎重，我反对你这个电报稿，咱们关上门没有外人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我们打败仗不怪你呀，那不是委员长的命令，他不让抵抗，这个罪责不在你身上，辽吉黑丢了，那热河是必然失守啊，你干嘛都揽到你身上啊，应当一碗水平端，委员长要负第一位的责任，你干嘛辞职啊，你应当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，让士农工商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事实的真相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汉卿啊，辞职容易扶职难吗？难道说你就这么一抖了手什么都不管了吗？把几十万支枪杆子白白的送给旁人吗？我坚决反对。于凤至也哭了，汉卿，小妹说的对，我倒讲不出那么些道理来，但不能这么干，还是别派发吧。
别，
我经过深思熟虑，这电报是非发不可呀，而且我要求这电报稿在报纸上刊登，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我张学良的心意。我没那个能耐，我干嘛占好人的位置？我现在犯了失职的罪了，身为海陆空军副司令，不能保住国土，我怪谁呀？怪我自己。另外我跟你们俩说，你们说这些话只限制咱们几个人知道，不能跟旁人说，能怪领袖吗？能怪委员长吗？不能说这话呀，我们得维护委员长的信誉，维护领袖的尊严，我把这些责任揽到我身上，这是对的，千万别说过格的话。另外我琢磨着，只有这样我这个心呐，我能平衡一些，我相信电报发出去之后，委员长心里头清清楚楚，绝不会答应我的辞呈，他会挽留我的。别人不了解真相，他还不了解吗？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，那么他一挽留我，就缓解一下矛盾。我必须得这么做，我装傻充愣什么我也不说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赵四心说话，汉卿这人太纯洁太幼稚了。汉卿，咱退一万步说，委员长要同意了呢，要接受你的辞呈，你怎么办？接受好啊，我这真心，我也不是演戏，不过这种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接受，万里有个一接受了，那我罪有应得，我绝无怨言呢。汉卿，这可太冒险了，你好好再考虑考虑， 最好这个电报不派发。我一决，
副官，电报派发出去。他这一说话拍着板子，这慈城的电报派往南京。张学良一夜都没睡好觉，一难受了滋儿滋儿就扎两针吗啡，一难受了扎两针，全靠着毒品刺激神经支撑着。可以这么说，一晚上他没睡觉，就盼望着南京的消息。张学良心里说，委员长这是见着我的电报，他怎么想的？他心里最清楚，责任不在我呀。他一看我主动递上辞呈去了，肯定想方设法的挽留，绝不能接受吧。如果委员长拒绝我的要求不接受，那么下一步我就提出了抗日，我组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，要求委员长支持我。他这个心还想这么想那么想这么想那么想。第二天副官谭海敲开门进来，报告副司令，南京回了电啊。南就等着南京的回电。谭海赶紧把电报递过来，蒋介石给派来的。张学良仔细观看，一瞅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晚上九点在保定你我二人见面，有关你辞呈的问题咱俩见面再谈。蒋中正也没说答应，也没说没答应，晚上九点在保定两个人要会晤当面谈。哎呀，张学良心说，委员长大驾亲临呢，到保定见我那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恐怕在电报里的说话不方便。那么究竟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呢？心里他没底。可这一天怎么熬啊？这也一面命人准备专列，晚上九点准时到保定。白天干什么？张学良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马上告诉谭海，召集团长以上开紧急会议，在顺城王府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团长以上的军官全都出席了。会议厅里头呀呀啥啥的，人们就等着副司令啊。大家都坐好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外边喊：“副司令到！”张学良是昂首挺胸走进会场。